4月28日，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在英国伦敦市中心的外国媒体协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停止十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请看本台记者从英国伦敦发来的报道。
麦克米兰·斯考特首先讲述了三年前因为向他提供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而受到中共迫害的三名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他说
This year,
今年本周是对一群在我看来完全无辜的人们的迫害，已经到了十周年的日子，因此这场迫害已经演变成群体灭绝。我已经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敦促联合国就法轮功所受到的迫害进行认真的调查，因为根据人权公约中有关群体灭绝的第二条款，目前在中国所发生的迫害已经构成了群体灭绝。失去新中国的作者伊森·葛特曼在会上公布了他就活体摘除器官问题所做的大量调查研究结果，他深信有超过10万名的法轮功学员被摘除器官。著名的心脏胸外科专家表示相信葛特曼提供的结果，他的专业知识与经验告诉他应该对中国境内出现的大量器官移植案进行调查。移植案的数量需要得到解释，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些数据，对于器官移植的规模我个人没有任何的怀疑，这可以得到证明。虽然我没有绝对的证据，但是对我来说这看上去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现有的证据表明这一可怕的做法还在进行着。全球基督教大联盟主任缇娜·拉姆伯特女士在讲话中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没有道理的。她在接受采访时说，由一个共产政权来决定哪个信仰对哪个不对，这是根本错误的，这是不必要的，是非法的，也是对人们信仰自由的侵犯。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非法投入劳教所受到酷刑折磨的杨安妮也向与会者们讲述了她的亲身经历。新唐人记者唐英，英国伦敦报道。
1999年在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性政策直接指令下，大陆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遭到酷刑镇压。北京法轮功学员刘贵夫的女儿孟祥基近日在纽约记录其母亲家人被迫害的更多情况，她呼吁民众认清中共本质，及早三退。
在中共灭绝性的镇压指使下，北京天堂河劳教所十年来成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集中地之一。北京大法弟子刘贵夫就曾经5次被关押在这里。
从2001年一直到2007年以来呢，我妈妈就是被非法拘捕了5次。
在劳教所里，刘贵夫被关押在攻坚队单独迫害。2005年8月，家属经过多番努力，终于在劳教所见到了刘贵夫。他明显变矮小，看上去不足100斤，头发花白，行动迟缓，家属根本认不出来。
被毒打。打昏了之后呢，往身上泼水，然后等着他醒过来之后接着再打。然后其中呢有十几天的时候连续不许睡觉。
由于拒绝转化，刘贵夫被强行灌食不明精神病药，致使其呕吐黑水，精神恍惚。孟祥记说，在母亲每天不足3个小时的睡眠中不断地被叫醒，夹包还抓来虫子蚂蚁放在母亲的被子里咬，吃饭每天只给1/4的馒头或2-3口米饭，没有菜。劳教所说，不给你吃是让你变成皮包骨，规定1分钟洗漱和大小便是劳教所对他的另一种迫害。2007年刘贵夫在扼颈多次的延期后被批准回家，因不堪忍受继续迫害逃离海外。
就是因为这个扼颈不能就是说抓住我妈去交差，然后呢就把我父亲抓起来，然后我们家里边的保姆一起抓起来。我们家里边的保姆呢就是一个外地人，并不练功，跟我们家也没有什么联系。从抓起来之后呢，这个保姆我们就是没有听到下落，也不知道他现在的就是说人身的安危如何。
孟祥基呼吁海外关注这场迫害，希望人们认清中共本质，及早三退。新唐人记者苏菲，纽约报道。
湖北省黄冈麻城市民吴艳文一家因为修炼法轮功，多年来遭到中共当局的残酷迫害，家破人亡。吴艳文女士01年4月27日被麻城公安局处以劳教2年，03年才从沙洋劳教所释放回家。她的丈夫罗开军 2001年四月在麻城市忠义镇派出所被警察打得不能动，于2002年9月23日不幸去世。他的儿子罗立腾在2007年六月被公安绑架，随后被关押在麻城看守所一年，期间两次被送入湖北省洗脑班迫害，于2008年六月被判刑10年，劫持到武汉市洪山监狱遣送站，之后就无任何音信。吴彦文数日前到麻城公安局打听儿子的近况，但是得不到任何消息，吴彦文和亲人们都十分担忧。
据明辉网26号报道，河北平山县东回社镇西苏庄村居民康瑞竹女士1998年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的病全都好了，与人为善，宽待别人。1999年7月20号，中共打压法轮功之后，康瑞竹上访被地方当局多次关押，勒索了数千元人民币。2000年三月被开除公职。2002年10月15号，康瑞竹因为发法轮功受中共迫害真相资料被警察抓走。27号，家属得知康瑞竹已死亡，当局称打死也是自杀，并下令停发家属工资。康瑞竹的遗体在当日被强行火化，不许家人见面。康瑞竹的死因至今仍然是悬案。
重庆市沙坪坝退休中学教师雷震夏，由于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到地方当局绑架，甚至到洗脑班，受到严重的酷刑折磨。今年元月，沙区国安局人员闯入他家中予以绑架，短短的时间就被折磨得不成人样。释放之后身体才稍微恢复，4月7号派出所警察又再度闯入他家绑架。雷震夏收留的两名老人天天哭着到派出所要人，雷震夏的养女呼吁派出所尽快将父亲无罪释放。
据明慧网29号报道，吉林省吉林市610和当地国保支队十多个警察25号早上8点多撬开法轮功修炼人董庆友和刘顺香的家门，强行闯入抄家，并把年近70的董庆友夫妇抓走。老人的手被拖坏，心脏病发作，警察还意图将在场的两位访客强行带走。当晚7时许，两位老人才被释放，但家中的电脑、两台刻录机等多项物品至今没有归还，家中也被弄得乱七八糟。
根据明慧网30号的报道，河北省保定市居民杨竹婷原是当地某中医院的护士，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多次遭到当地警察关押，被迫流离失所。地方当局对杨竹婷施加的迫害，使得她的丈夫经常借酒消愁，在2003年11月因为酒精中毒死亡。杨竹婷的儿子承受不住压力，从6楼跳楼，为了抢救儿子欠下了数万元的债务。地区街访办人员经常到他家中骚扰，施加压力，要求杨竹婷放弃信仰，并以不放弃信仰不给恢复工作要挟。杨竹婷在2006年12月也离开了人世。
4月24日，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在东京召开了主题为停止迫害，还我亲人的新闻发布会，强烈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早日释放被非法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几位发言人均有亲属在中国国内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受非法迫害。原清华大学教师于家的弟弟于超夫妇目前仍被关押，日籍华人柏林光弘的弟弟谢运欢从2002年起一直遭到不法监禁并被电击。留学生张延辉发言证实，他年仅31岁的表哥张延超被迫害致死后，内脏全部被掏空，可能遭到不法贩卖。日籍华人吴丽丽表示，她的姐姐原安徽省建筑工业学院副教授吴小华在中共近10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当中受到了长期的折磨。吴丽丽出示照片表示，刚从国内亲属处得到消息，吴小华目前神志恍惚，行动迟缓，满头白发，情况非常令人担忧。有多家媒体会后采访了几位发言人，发言人们呼吁社会帮助亲人早日平安回家。新唐人记者杨瑶，日本东京报道。
中国湖北省监利县邮电局职工傅自明，因为到福建省武夷山旅游的时候，被监视器拍到用蜡笔在石头上写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遭到派出所的抓捕拘留。两天之后传出了死讯，目前傅自明的家人也被带走，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傅自明是在4月17号参加监利县邮电局所举办的武夷山旅游活动时，遭到武夷山风景管理区住宿宾馆举报，当晚被带到武夷山风景管理区派出所，两天之后就传出死亡消息。27号，湖北省监利县公安局国安大队坦承傅自明死亡一事，但是拒绝回答他的家人下落。
傅自明的尸体是在哪里？
听公安局。
那傅自明的家人呢？
傅自明工作的单位监利县邮电局一接到记者询问傅自明的事情，显得非常紧张，一再询问记者的身份及电话。
你是谁？有点是他这几天在休息。你的电话是多少？
傅自明的朋友则透露，傅的家人被通知前往江西，具体去什么地方并不清楚。
就是他父亲跟他老婆他的家人都到了江西什么地方去了，他出现这个情况我们也不是心情很好。
据知情者透露，傅自明死亡后，当地派出所警察及610组织的人员23号带走了傅的父亲，接着24号晚上11点又接走了傅的其他家人，目前外界无法与傅家取得任何联系，当地百姓则被要求统一口径，说傅自明是坐火车跳车死亡。新唐人记者唐青梅、谢玲、王鑫采访报道。
何静茹是广东省的一位园艺工人，自从中共当局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她三次到北京上访，讲述法轮功被打压的冤屈。在这10年中，有8年的时间被当局关进了劳教所和监狱，现在她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近日她向本台记者讲述了自己在监狱被强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遭遇，曝光监狱恶行。
何静茹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因持续发真相资料和去北京上访，2000年被当局关进广东省三水劳教所3年，2003年被判刑5年，目前流离失所。何静茹表示，广东省四会监狱强迫给他注射冬眠灵和其他的不明精神药物，想摧毁他的理智，使他放弃信仰。
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是相当很不好的，给他长期注射将近1个月的那冬眠灵啊，那就破坏中枢神经的那种有毒的精髓。
给他注射的监狱人员还说，我叫你睡你就睡，叫你醒你就醒，看你法轮功厉害还是我的药厉害。在何静茹昏昏欲睡时，狱警趁机加大剂量。
睡进去的时候他就过量的注射那种药水，还有冬眠灵，还有其他不明的那个药物，搞得我现在全身呢都那个肌肉啊都是好像全身都好像绳子绑住一样的，我现在走路都很困难，我人说话呢都是很困难的，说话都要费很大力气。
广东省四会监狱从2006年6月开始对何静茹进行精神药物迫害，持续了1年的时间，何静茹几乎精神崩溃和瘫痪。
我当时给他搞了什么严重到什么程度，根本没有神智也没有思维，连法轮功是什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叫什么名也会我也不知道，他就是打过我1个月已经瘫痪了，这也就为了。
何静茹说，在精神药物作用下曾昏睡了1个多月，至今全身上下都非常难受。冬眠灵是用于控制精神分裂症或其他精神病的药物，刺激性大，有诸多副作用，如运动障碍、不能静坐、流口水、皮肤病、眼部并发症和血栓性静脉炎等。这是新唐人记者刘淑君、邵红采访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通过展现与切磋中华烹饪技艺，让全世界更加认识中国菜的特点，得到了台湾厨师界的高度支持。请看以下来自台中的报道。
全国厨师职业工会联合总会为了嘉奖一年来辛苦耕耘的模范劳工，特别举办了这一次的表扬大会。除了开心地和大家分享这一份喜悦之外，这一次表扬大会还有一个重要消息的传达。
中国菜的特点，珍爱中华饮食文化的瑰宝。我想我们新唐亚太电视台呢，在台湾落地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世界看见台湾。
新唐电视台举办的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旨在弘扬正统中华的烹饪技艺，传承中国深厚的饮食文化，这样的理念早已得到了台湾厨师界各方的高度注意与支持。
能够把我们的中华原有的文化能够传
传达到各国的一个区域里面呢，也能够提升我们自己啊。我本人呢是非常的支持。
然后在厨艺方面呢，大家都会互相的切磋，让大家的手艺会更精进。
透过你们，能够把我们中国菜这种厨技能够传扬到全世界去，那我们也会极力的在工会里面，推广这件事情，让更多的厨师们能够参与第二次中国菜的厨技大赛。
去年台湾地区通过初赛前往纽约的一共有21名的选手，今年亚太初赛举办时间在7月4日和5日，将在世运举办地高雄县立体育馆以开放式的空间进行，估计将吸引3000名以上的观众到场欣赏，规模空前，相信届时会吸引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路好手前来共享盛举。新唐亚太电视台湾彰化综合报道。
4月27日，中国大陆6位访民到北京海淀区法院起诉北大教授孙东东，要求他为自己将99%访民说成精神病的言论道歉，并赔偿1块钱和承担诉讼费用。几位访民还到驻北京的联合国组织门前打横幅、撒传单、喊口号，要求联合国关注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
27日，访民陈峰强告诉记者，他们到北京海淀区法院递交了对孙东东的起诉状，但是法院方面表示要请示之后才能答复他们是否受理。
北大孙东东就言论对我们打击很大，而且呢危害也挺大，所以说呢我们就起诉了孙东东。我们去了6个人，就其中有5个交了起诉状。
孕妇访民赵春红表示，他们起诉孙东东不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也是为了维护所有上访民众的权利。上午递交了诉状后，下午他们到驻北京的联合国组织门前反腐败。
我们2点半到那块儿，3点然后开始打的横幅，撒的窗帘，横幅上写的是自罚腐败万恶源，黑白颠倒民心寒。
孕妇访民李春霞表示，他们打横幅、撒传单、喊口号，要求联合国关注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受到了路人的关注与支持。
有围观的人很多，他们都把这个传单，包括因为他是大使馆区嘛，包括外国人都捡了很多，都是放到兜里了，带走了。
新唐人记者王文杰、李明采访报道。
自今年4月8日起，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崇已经连续被上海公安传唤了2次，并被2次野蛮抄家，这也是他2006年6月5号出狱后的第52次被传唤。本台最近得到独家录像，由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崇亲述最近频频遭传唤的原因。下面请看报道。
这段录像是曾从22日被抄家后拍摄的，并授权新唐人电视台独家发表。曾从首先回顾了最近中共内部权斗的一些迹象，包括3月5日中共全国工商联上苏两会，披露上海房地产的收入中高达61.5%需要上交上海市政府，要求上海市市长韩正公开交代。于是3月下旬，胡锦涛就受到党内的压力，率先在上海搞试点，查处2000名局级以上干部的房产问题。
3月23日的时候，分批的把上海2000个局级干部招到上海市去开会，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上海市委员会开会。这次要查他们本人、配偶、子女、他的亲属的购房问题，在4月底之前将他购房的发票、这个产权证全部上交进行审查。
今年年初，曾宠曾经写了6封信给胡温等人，揭发上海帮。他估计这一个月内他频频被传唤和抄家，就是因为这些举报信引起了上海帮的恐慌。
那么这个事情和我本人有什么关系？我可以非常明确告诉大家，就在这些文件里面，那天被他们抄走。
曾恩崇表示，现在上海市民群情激愤，纷纷举报上海帮，特别是要求带头查处江泽民2个儿子的房产问题，并要求江泽民的亲信韩正下台。
韩正不倒，上海的问题永远查不清楚，所以说韩正必须下台，这是上海人民的愿望。
有消息透露，上海官场最近发生连串地震，包括上海市副市长胡延灶以及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朱颖等人因为贪腐问题已经被抓捕。新唐记者梁真采访报道。
曾经在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多国以及日本和法国的马赛里昂展出的 Our Body 中国尸体展，4月22日在巴黎的展览场被迫关闭，因为法国法院认为尸体展是对人体的非法侵害，勒令主办公司在24小时内停止展览，这同时也是首宗在欧洲国家遭到禁止的尸体展的案例。中国尸体展一直都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尸体的来源不明呢，更是争端之一。显而易见的是，围绕着尸体展的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挥之不去。抵制中国尸体展的几个人权组织在近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们有理由相信尸体展的供体来自于一些非法渠道，而且呢，这些人很可能是死刑犯，甚至呢是正在被关押的犯人。那么下面就来看看我们本期的静闻角落。
Our Body 展览从2月12日起在巴黎展出17具中国男女性尸体。由于负责输出展品的中共官员说不清楚这些尸体的来源，法国国家伦理委员会对展出表示强烈反对。大型展览单位诸如巴黎科学城、人类博物馆等等都一致拒绝与中方合作。展览组织公司 Encore Events 在巴黎开展后受到许多人权团体的抵制和控诉。巴黎法院紧急审理法官赫杰雅在4月21日判决中指出，在法律上尸体应当安息于墓园，展览组织者的商业目的对人体构成明显的非法侵害，因此要求在24小时内停止展览活动，否则每延迟一天将罚款2万欧元。参加起诉的人权团体之一共同反死刑协会律师理查德·塞迪优指出，使用尸体做展品的行为至少构成四重罪：第一，对人的尸体构成侵犯罪；第二，侵犯了人对自己身体的遗产权；第三，违反了禁止用人体做交易的法律；第四，展方同时侵犯了家属的权利，因为家属永远也不可能把死者葬入墓地。
En tout cas, c'est un procès intéressant et l'objet du procès était pour nous essentiel.L'exposition portait atteinte évidemment au corps humain. C'est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le juge a rendu une décision tout à fait conforme à ce qu'on attendait, en n'hésitant pas à interdire l'exposition et à ordonner la confiscation des corps sous peine de très lourdes sanctions financières.
共同反死刑协会负责人塞西利·迪莫罗对法官有勇气做出这样的决定而感到自豪。他进一步说，抵制尸体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的尊严，即便是尸体都应当受到尊重。
Parce que effectivement, les gens qui donnent leur corps à la science pour que certains chirurgiens s'entraînent de façon à sauver par la suite des vies, l'enjeu il est vertueux.Là, l'enjeu n'est pas vertueux. Ils sont présentés, éviscérés, dans des positions qui sont indignes, les testicules et le pénis à l'air, en train de jouer au football, en train de faire, des échecs. Qu'est-ce qu'on veut montrer? Qu'est-ce qu'on veut prouver?
针对展览主办方辩解展览目的在于教学，具有科学意义和艺术性的说辞，塞迪尤律师也回应道：
L'art doit s'effacer devant le respect qui s'attache.À la personne humaine, hein. Même à des fins artistiques, on ne peut pas organiser un assassinat ou le viol d'une petite fille.
而尸体展的不明来源，则是人权团体强烈批评的另一个重点。塞西利女士谈到，展览场的尸体都是没有明显病灶的青壮年人，不禁令人怀疑这其中是否存在着尸体的买卖交易。
On sait quand même que les condamnés à mort en Chine sont exécutés en fonction du moment où on va prélever leurs organes. On attend qu'une riche personne ait besoin d'un organe et on va exécuter le condamné à mort. Là, on a entre 10 et 12 expositions qui circulent partout dans le monde. Il y a eu 30 millions de visiteurs. C'est énormément d'argent qui circule. Est-ce qu'aujourd'hui, il n'y a pas une demande de cadavres qui viendrait de Chine? Donc la Chine serait la plus grande industrie du monde et serait aussi le plus grand pourvoyeur de cadavres qu'on exposerait. C'est indigne, ça n'est pas supportable.
之前德国明镜周刊曾披露，大连的人体标本加工厂储存的尸体许多都是由中共公安提供的。
Nous sommes convaincus que cette exposition n'est que l'aboutissement d'un trafic organisé en amont et que les corps qui sont exposés sont très probablement des corps de condamnés à mort ou de prisonniers chinois.
中国团体协会主席、法国汉学家侯芷明女士指出，中共政府将人体和内脏作为商品卖出早已有先例。她表示，尸体展同时违反中国人入土为安的传统，不过这背后的庞大金钱利益、传统和道德的束缚可能已经被交易者抛诸脑后。
我的一个日本朋友 他发现在日本不光是有这么一个展览，而且同时有五六个这种展览，在日本到处跑。按照他的消息来源，这些日本的组织者必须把收入的80%捐给中共。
据英国《卫报》报道，尸体展主办方的德国纳粹后裔冯·哈根斯在中国大连设立的人体标本加工厂附近共有3所劳改营，关押着大批法轮功学员和政治犯。今年3月3日，《法兰西晚报》发表题为《我们的躯体：展览面对新争议》的文章，内容引述了相关的调查证据，指出法轮功信仰者们在这种人体器官买卖的受害者中占最多数。
那么离开了贪污腐败的中共官场，我们再来听一听中国民间百姓的心声。上海访民杜阳明因为当局强行拆迁上访，反遭拘押坐牢数年，期间饱受了殴打、酷刑和精神上的折磨，在去年的12月1号才获得释放。经历过共产党暴政残害的杜阳明，今年的4月30号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三退，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
杜阳明今年65岁，因家中房屋被当局强行拆迁而长期上访，他先后3次遭刑事拘留，并被劳动教养1年0.6个月。去年12月1日，上海维权抗暴英雄杜阳明、毛恒凤、田宝成相继出狱重获自由。上海近100多维权访民代表为他们3人接风洗尘，大家结伴一边走一边在大街上高喊口号。杜阳明出狱后控诉中共暴政说，
现在看起来这上访是政府私下的一个拳头，我们上访不仅没有结果，还不断地受到政府的打压。
今年4月30日，杜阳明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三退，并接受了新唐人记者的采访。他说，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确实在网上看了很多东西，原来以为什么呢，我已经退团了，少先队也是少年的时候的事情，退不退都无所谓，现在想不对，这是一只受机的烙印在我身上，等于说我现在是把共产党彻底看穿了，我等于从不管从思想上、灵魂上，还有肉体上，还是自己的行为上，都要彻底跟他划清界限。
杜阳明在三退声明中写道，没有被共产党暴政残害过的人是无法想象黑监狱的暴力和共产党的反动。他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彻底清算江氏集团反人类罪，像远离毒品、远离魔鬼一样拒绝共产党、拒绝党文化，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我现在就写好以后我感到轻松很多，总算与其他能看清共产党的本质、与共产党彻底决裂的人，走他们同样走过的一条路，中国必须要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要不然的话，不仅仅我们这一代要受到伤害，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要被这个邪党进行伤害。
以弘扬全善全美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的神韵国际艺术团，今年在美国、韩国、日本、台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进行了总共120多场的巡回演出，于4月28日晚回到纽约，受到纽约观众的热烈欢迎。请看详细报道。
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的演员在晚上10点半陆续走出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出站口，受到等候已久的纽约观众热情的欢迎。神韵国际艺术团从2008年12月开始走遍美国、日本、韩国、台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到4月26日总共进行了120多场巡回演出。神韵国际艺术团主要领舞演员赵亮对演出的盛况还记忆犹新。
我们每次演出完谢幕都谢差不多3-4次，观众都一直鼓掌，他们都不走开的，都不离开剧场的，都很希望可以多看一点神韵。
主要领舞演员苏仙姿表示，在台湾最后临时加演的2场让他感到印象最深刻，
观众呢非常的热情啊，可以说是爆满啊，一票难求吧。啊，最后的两场其实并不是原先预定好的要演的，是加场。在那么我们只是在啊三四天的情况下决定要加场的情况下，居然观众那么热情。
神韵国际艺术团团长李维娜表示，在神韵演出所到之处，很多人是慕名前来观看。
他演出的效果非常非常好，观众很热情，而且很多人是慕名而来。有些我们到一些地方去旅游参观呢，我们甚至碰到小学生跟我们说，我们在鹿港就碰到这样，他们就会说啊，你们是神韵的，神韵神韵，就这样讲。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敏介绍，他们在巡回演出过程中还经历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在澳大利亚的时候遇到大陆来的一些游客，还有的有一个是某一个市的人大代表，他看了我们的演出非常震惊，他还要一次要看第二次。
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中，从去年12月以来，有神韵国际艺术团、神韵巡回艺术团和神韵纽约艺术团三个演出团同时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目前他们已经都回到美国，五月份还将在美国西部的各大城市巡回演出。新唐人记者江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